耶稣身上。而在我们宣道会里面，我们很注重四重福音，就是我们的重焦点，我们的眼目完全是看耶稣基督。所以这四次我们中间那个，我虽然只有三次，然后到圣诞节，然后我们希望在一年新年的时候再来完成这个四个讲。今天我说开始讲的时候，大家都熟悉Handel 的弥赛这个神曲弥赛亚，中间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弥赛亚神曲的？听过，也有一些，不错不错。有没有人唱过？参加唱一部分？没有啊。在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弥赛亚的神曲是非常非常合时期的一个语言，因为这个神曲是用以赛亚书里面几乎所有的经文在里面串成的，将耶稣的一生啊如何由头到尾，直到以后将来要来临的，完全唱用歌曲唱出来。我记得我们，你有机会的话，在温哥华他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他也有机会，你可以去参加他们一叫叫大家唱，一起同唱的。所以他们有这个 Vancouver Symphony 在他上面，他们也有他们的合唱团，然后下面有些会众，有些歌曲可以大家一起唱。所以那并不在乎你唱的好不好，只在乎你在那个气氛里面一起来享受这么一段时间里面纪念我们主耶稣。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神曲里面，使我想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的一本书是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呢还有66卷书，所以在以赛亚书中，好像很多时候学者都认为这是代表一个全部我们圣经的一个总和。所以由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呢，你可以都印证到以赛亚书跟其他圣经的经文里面那种的协和。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的时候，也是我们所谓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中间呢是有神很多的审判，中间有很多神啊对他离开他的百姓的一种责备。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的气氛呢是非常沉闷，气氛呢是非常紧张，你觉得这中间好像失去盼望的时候。但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也是我们所谓在学者看到这个以赛亚书跟神本圣经合计的时候，40章就是我们的新约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一种新的迹象。所以40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又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跟前面39章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说你们的神啊，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的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你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你们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刑。有人喊着说，我们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中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窝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都成为平原。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个图画，神再一次对他的百姓说，让你得安慰，让你的我们的民族再一次有主的带领。然后再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43章，同样讲到这一位来的将来的是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看到当天使所宣报的信息的时候，在那一个晚上2000年前多那个晚上，像这一群牧羊人在旷野的信息是何等重要的，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也主基督。你们要看见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你会看到所有的经文指向这一位要来的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要想一想，2000年前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他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如果我可以引用这个 Philip Warmer 这个教授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在耶稣的史记里面他非常出名的，在他的书里面讲到，他描述到耶稣在他那个时代出生时代这个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给我们一些理解。在耶稣在他这个那个要出生的那个时代里面是一般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可以归纳几个重点的话，如果那个社会，我们在那个描写那个社会的时候，它是一个敬拜邪教假神的昌盛的一个社会，那就是残酷无人、性行为泛滥的一个社会。 也是一个罗马集权统治无情的处理这个他的百姓的这个。但是有少数的人非常享受有非凡的奢华跟富裕，中产中等阶级中产阶级完全锐减，没有中产阶级，要不就是富，要不就是贫，完全中间没有中间。当时候的奴隶，在这方奴隶所征的，这聚集到180万，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啊，180万。再看看他当时候的有他们的，如果看到一些记载中关于罗马的历史中间，他们所奢华宴乐的时候那种情景，是空前独后的，非常非常豪华。宗教的仪式呢，变成一种很羞耻的一种淫乱，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家庭的结构瓦解，离婚呢视为傲视，他是儿女呢是个累赘，所以堕胎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腐败的风气非常非常丰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那一个图片，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图片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非常吻合。你会发现在2000年前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有很多地方很相似的，也可以说是个蛮黑暗的社会。所以你会理解为什么刚刚我所读以赛亚书40章开始的时候，这些百姓们为什么在那种黑暗中间，在那种困苦中间，他们需要一个救助，他们需要人来救他们。所以今天早上如果可以的话，跟大家思想我们为什么需要我们这个主。在这个社会，在那个社会，在任何的社会里面，我们需要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惧，我们面对的罪过，跟我们面对的死亡。因为这几样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胜过，这几样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2000年前有，现在依然有。在苦难中神拯救我们，就好像在出埃及记，当神听到他的百姓在受苦中间，在煎熬之中，被到埃及人如何的欺凌，如何的侮辱，所以耶和华他在出埃及记3章7到8节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的神是永远是聆听我们的祷告，当他们在困苦的时候，他们受压逼的时候，神听到，神看到，所以神拯救他们。所以以赛亚书9章的时候同样讲到，在这一个在这一段时间，在耶稣出生之前大概700年的时间，因为这个预言是在主耶稣出来700年的时间已经预言到神的拯救会来到。所以讲到在这个以赛亚的预言中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然后第6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这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700多年前已经神已经告诉他的百姓，我为你预备一个君王。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走了走遍各城各乡，做医治，做教导，做扶持，他心中就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看到他的当时的环境里面，社会里面有多少的人如何的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没有人保护他们，没有人怜惜他们，任人割宰，任人蹂躏。在这一个社会里，主耶稣看到他的百姓，看到他周围的人，你说他能心中没有怜悯吗？所以主耶稣来，他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的生命摆上，除了我们的罪，胜过死，胜过一切。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知道我们困苦。再过三天，就是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日子。这个日子当然不代表只是南京受到八年我们中国受日本的蹂躏，但是这是一个日子我们要记得的，尤其是中国人。如果你要想象到如何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代，我们真的我们很可惜，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是在抗日时代的时候啊，你在那个在国内有没有多少人在抗日时代你在的时候？有几位？真是，只有在抗日时代的人可能才会体恤到这一个真正的意义。如果你看的文献，你看历史，你会知道这一段事，虽然你跟我可能没有经历过，但会你会知道那个是何等黑暗，何等一个恐怖的一个社会。被人蹂躏的时候，任人割这割这啊残杀，完全没有任何的需要有理由。我们中国被蹂躏的八年的时间，当然在中间也有些地方是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的，有些地方甚至乎还很吃喝玩乐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绝大多数我们中国的地方都是受到极大极大的苦难。在这个苦难中间，我想如果你跟我在那个中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没有盼望。你要想象到，你要明白到那个情况，耶稣出生之后的情况。我们虽然有国家，但是我们没有国家。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有自己的军队，但没有力量抗拒这恶势力。所以在这种无奈的之下，我们的同胞被伤亡，我们所有同胞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多少希望有救主，有人能够救我们，能够救中国。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年轻人尤其起来做了很多的贡献，对于抗日也实在是也做了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我要所讲的是，用思想到那一个环境，想到是同样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的环境。然后我们看到恐惧，恐惧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难胜过的。在以赛亚书41:10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这讲到在人格在惊怕中间的时候，在无盼望的中间，神说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在，我爱你，我会照顾你。在43:1也再一次讲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造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的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听到你的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如何的给他们一种的安全，感觉到有人关顾他们，有人知道他们的痛苦，知道他们的恐惧。只要看到彼得。彼得当他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忽然之间神他的眼睛离开了耶稣，忽然他向下沉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出来，主啊救我。他心中一切的恐惧使得他看到周围的大风大浪，见到一切他所面对的他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所以罗马书讲到我们今天不再是一个受的一个奴仆的心，仍然害怕惊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叫我们的神叫他阿巴父，没有其他的宗教敢叫他们的神叫阿巴父，其他的宗教都是战战兢兢，都是恐惧他们的神， 而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说我是你的父亲，你们是我的儿女。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我们时时惊怕惊怕，我们从小怕起，小的时候怕长不大，长大了怕上进不了学校，进了学校怕不能毕业，毕业完了怕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怕找不到老婆，找到老婆怕生不到孩子，生了孩子怕孩子长不大，孩子大了怕自己会老，老了不知道怎么归西，一生都在怕。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愿意讲在什么地方，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到处都是神，街上面有各个的不同的神。为什么怕？他们觉得他们的鬼神是他们周围的，在地方他怕得不得了，所以他们不管是房子里面、房子外面、街上或者路上，全部是有神庙，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几百、几千个神在那里。中国人很可怜的一个民族，我们在惧怕中长大，我们在惧怕中生活。你只要去三峡，游三峡的时候，你就去到这个鬼神庙，这里什么鬼都有，他们做了像有恶鬼、有凶鬼、有懒鬼、有贪吃鬼，什么都鬼都有。这里的鬼，我想他放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是中国很典型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怕这些鬼、鬼神，我们没办法得到释放。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永远是怕一样东西。你跟我明白吗？我想你跟我都很明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要我们要除去这些，叫我们不要怕，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鬼能胜过耶稣，胜过一切。我经常有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尤其这一次我们在巴拿马有一位老太太信了主之后，她说，哎呀，我有点怕，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会不会得罪我以前的神。我说她这个实在是，她有这个很因为她三四十年的拜这个神，她现在说会不会惧怕。我们说你不怕，因为耶稣胜过他们一切。她最初开始不敢信，最初开始她睡不到觉，后来我们为她祷告，跟她一起在看圣经里面的记录，她慢慢慢慢就明白了，原来以前她那些怕的是无谓的，只有耶稣基督真正才是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主。他心中忽然之间感觉到那种的释放。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有很多的罪过，我们也没办法胜过。所以以赛亚书第44:22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希伯来书说，在照律法而说，凡物若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罪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总是用一些人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希望我们可以除去我们生活中的罪，希望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所以你只要看到藏族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用一些的行动来再一次能够希望他能够除去他的罪。三步一拜，我亲眼见过他们这样做。你说他不虔诚吗？他够虔诚。你说他有把握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吗？没有。多可怜，多可惜。罪好像是一个永远的一个重担，在他的肩头上永远压着他。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当天使宣告给玛利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约瑟的时候，对约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圣灵而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连他儿子的名字都已经很讲得很清楚，耶稣来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可以的解决。约翰福音在一章第二十九节再次施洗约翰，再一次指明，向他的众人指明，向他的门徒指明，耶稣说，对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的工作来就是解脱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解决了一个我们最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哥罗西书讲的，把这一个总纲里面讲的多清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要统治这个世界，他来的时候是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赎价，为你为我去死。最后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是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怕死亡。如果我讲中间，如果说你不怕死亡的，我想你要不就是还在自己骗自己，还是你实在不太理解，还是你不愿意说。所以诗篇诗人对这个死亡，他有他讲到他心里的意思。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受患难愁苦。这是诗人所说的。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如何诗人在神面前再一次看到只有神能掌管这个死亡。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一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再救我们。所以神这一次来的时候，不单只为我们洗清我们的罪，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再怕死亡的。这生命不是等到你死的才有，这生命是在你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你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的，有一天我们这个生命要过去，但是我们主里面的生命是永远继续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罗马书讲得很好，罪人既是因为一个人进入到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罗马书跟他讲得清楚，因为一个人犯罪，死就因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的义，岂不更因耶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个人一次的犯罪，众人就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称义得生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新的生命，这生命是永远存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在世上的日子，乃是在永生之中我们享受这个永生的日子。耶稣在拉撒路的丧礼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当我们那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生命只是个转换，我们去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活着，只是不是在这个身体上活着。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所想的经文，哥林多后书说，以后还有一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复活，但是那个时候的身体不再是这个身体，而是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你问我是什么样的身体，我不知道，我没见过， 那我想肯定好过这个身体，肯定荣耀过这个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不能够再控制，不能再绑住我们，你知道吗？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在主耶稣离开之后，初期教会开始何等的兴旺，罗马人逼迫他们，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有杀身之祸，这跟不是一连两年，是跟着来的300年，不停的有系统性的杀害基督徒，不单只有系统性，还有鼓励性的杀害基督徒。在当时候，罗马有一道命令，在什么？反正你见到基督徒，你可以杀他，没有罪。在这种的环境之下，你想教会怎么可以生长，怎么也可以存活？但是教会兴旺，教会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在这种困苦之中之后，他们再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新的生命。死啊，你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不受限制，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那时候为主牺牲，但是坚定的相信神的教会就因此立定。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波兰。我去波兰的时候，我请他们带我去看一看其中的一个集中营，也是屠杀营。波兰有很多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的这些，进到里面的时候，我这一次想到这一个电影，这也是一本书，这是真实的事实，叫《辛德勒的名单》，大家可能中间里面有些人可能会知道。辛德勒他是一个工业家、企业家，他在当时候这个德国的时候，纳粹的时候，他是因为做生意的，他是做企业的，所以呢，他呢有机会呢，他能够存活，不单是他能够存活，而且纳粹跟他相当关系相当好，他也帮纳粹做很多的一些的军火什么的。但是在他的手下有一个做会计的，叫做 Stern， 他的名字叫 Stern。在这个下面做会计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是因为他在这个辛德勒的公司里头做事，所以他没有受遭害。但是他知道有成千成万的他的百姓天天被拉去受死，所以他没有办法，想了办法救他们，除了一个办法，他就求他的老板，你可不可以请一些的工人，我帮你请一些的工人，这些工人呢工作的又好，这些工人的价钱又便宜，这种工人呢什么都好，反正呢对你的生意。所以他就招募了，能够招募那么多，招募那么多的雇工在这个辛德勒这个工厂里面。最初开始的时候，辛德勒并不很愿意，但是后来想想好，他也愿意，虽然他没有说完全全心的意思是要救犹太人，但他心中觉得无碍啊，对我的企业也很好，而且呢对于这些对于他的这个伙计，对他的这个会计也很有交代，所以他就不断的邀请人。在这个中间，他实在是这一位这个 Stern 这位先生，他和想尽办法能够救一个就救一个，能够拉一个由那个去集中营上的火车上，他能够拉下一个，能够救一个救一个，尤其小孩子，他想救小孩子。那些纳粹的兵说，你为什么要救小孩子，小孩子在你的工厂里做什么？这个 Stern 就告诉他老板说，到老板你告诉他们，这小孩子很重要，这小孩子呢，因为这个炮管呢其实很窄，这平常的手进不去，所以一定要小孩子他们手才能进去，才能看看里面是不是弄好了，所以小孩子很重要。这救了不少的小孩子，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想尽办法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只要你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上，只要你在先到了他公司的名单上，你就有救了。 说多重要的是你的名字在不在这个名单上面，在这个名单上就存活，不在这个名单上就消灭。困苦，当你如果有机会去看这些屠杀营的时候，你可能真正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做阴暗。虽然我到那里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已经清理过，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虽然我并没有经历过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经过那些屠杀营会走出来会没有感觉的。我在那里哭了，我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哭呢？这些人没有上到这个名单上，所以他们消失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样，我们有多少的人还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我们在欢庆中间，我们是否想到他们？我们是否想到我们的救主来的时候，他的名单没有你的亲戚，没有你的父母的名字在上面，没有你的家人在上面，你能做什么吗？我能做什么吗？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名单上，希望他们能跟我们一样明白我们主耶稣是救主，他给我们有盼望。我们以读这段经句作为结束。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的。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是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迎接的2000年前你是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再一次让看到我们的困苦流离，再次解除我们的惧恐惧，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更加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永远永远的战胜死亡。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今天早上听我们的祷告，尤其中间我们的名字还不在这个名单上的，求主你听他们的祷告，愿你再一次让对他们说，你是爱他们的，你是关顾他们的，你看到他们的困苦，你看到他们的恐惧，你看到他们的罪恶，你要把生命赐给他们。愿主你再一次向他们呼求，愿他们在这个时刻向你回应，说主啊，我要在你的生命的名册上，主啊，愿你再一次接受我，做我个人的救主。主，你再一次恩待这一群的朋友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愿意再一次得到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就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跟着唱三一颂，我们一起起立。